今天我们进行第五章，单一理书第五章。我们说过，前六章是六个大见证。第一个大见证，吃素菜喝白水，单一理四个小弟兄们吃的肥胖。第二个大见证，尼布加尼撒王做个大象的梦，是关乎外邦人世界历史的发展的前途，经过2600年人的一个印证，完全符合历史的所演变的。第三章，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三个少年人为了忠于信仰、忠于神，所以被不肯拜尼布加尼撒的金像，这样遭到了下的烈火的窑中，但是神的救护使他们火不伤他们的身。这是第四个见证。第五个见证，这是第三个见证。第四个见证，尼布加尼撒王他这个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是一棵梦见一棵大树被砍倒，树墩呢保留着，那么为期7年，这件事上次我们都解释过了。那么这个在历史也证明，尼布加尼撒王精神错乱，发疯，吃草如牛，一直后来他悔改认罪，认识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在国位又服了王方位。这是第四章。今天是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给他一个小标题，叫什么呢？叫巴比伦王国史。这个巴比伦王国史就接着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象，金头银臂，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然后非人手凿出一块石头打在这个脚上，于是大象砸得粉碎，被风吹散，化归无有。那个金头呢，当时你单一理就解释了，金头就是你，就是巴比伦。早就预言了巴比伦的国度很强大，国势很伟大，但是长不了，神的旨意长不了，你不是永远金头，你不过是那一段，最后被马代波斯所灭。那么今天呢，第五章就谈到这个巴比伦那么个国度，那国势很强大，这么一个国，马代波斯两个民族联合起来攻打这个巴比伦，打了4年之久，这历史考证打不下来。原来什么？原来是因为是这个巴比伦，他们所有一个什么呢？国势为什么那么强？这个攻势那么强大的武力呢？他们是利用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维护他们的城墙，有护城河，他们的宫殿在中心，有东宫西宫，两个宫殿中间也靠波拉大河，两个东宫西宫有隧道在那底下相通，所以一句话，他们是靠波拉大河，靠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来保护他们。所以那个马代波斯两个民族打4年之久，终于打不成功，但是神的旨意到的时候，该换就得换头。那么金头到今天为止，就一夜之间就亡了国。按理说让马代波斯要打这个巴比伦的话，要靠他这个武力打的话，恐怕还能不知道持久多少几个月或者多长时间才能把巴比伦打下来。但现在他们自己用武力打不下来，但是神的旨意就这么安排，到时候得换头。今天一夜之间，巴比伦大帝国灭亡， 今天就是谈这件事情，怎么灭亡的，前后的经过。现在我们就请读这个单一理书一到四节，单一理第六章一到第五章，第五章一到对一到四，第五章一到四，来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
我到撒王听他的一千大臣设百宴席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拉沙欢喜今天，吩咐人将他父以弗加米撒从耶路撒冷酒宴中所列的金银器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些银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金殿库房中所列的金银器拿来，王和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些金银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
好，这一段就是说这是个背景。这里提到波沙撒，波沙撒实际上是谁呢？是尼布加尼撒呢王的外孙子、外祖父。尼布加尼撒是波沙撒的外祖父。这个，那么尼布加尼撒王死了以后，他们这个按的历史考证，巴比伦大帝国发生很一系列的这个政变，咱们今天不详细说的这政变，完了最后让谁呢？让尼布加尼撒的王的女婿叫拿普尼杜，让他的女婿把这个让他亲戚给篡了位的政权给夺回过来。最后这个政权落在了他的女婿叫拿破尼杜的手中。拿破尼杜的儿子叫波沙撒。那么实际上波沙撒是尼布加撒的外孙子，对不对？但是今天呢，这个亚兰文和这个我们在讲总论的时候曾说到，这个一到七章所用的文字是亚兰文啊，因为什么？是关系外邦的历史，为了便于外邦人读起来容易明白，所以用的亚兰文。亚兰文里边他们的文字孙子儿子不分，就没有像我们中国分的，我们中国分的最清楚啊，爷爷奶奶姑姑姨姨这个什么表姨，伯母、叔叔，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一说这个表姨，就知道你是咋回事，是不是？咱们中国说那么强，人家今天亚兰文没这一套，祖和父不分不清，就是祖辈第三代和第二代分不清，不是分不清，人家就没有那个。反正一叫都是糊里糊涂的，把这孙子也当儿子，把他就这么样，人家文字特点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个据考证，这个波沙沙是拿普尼杜的儿子啊。今天这个王国就亡在波沙沙的身上了。那么这个历史上呢，有的学者们呢，人家的学问比我们大，人家掌握大手大量的资料，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圣经啊，对圣经啊想法要打倒圣经，说是根据这个巴比伦的历史啊记载的，说王国是王在那拿破尼杜身上的，你们圣经怎么说王在那个波沙沙身上的呢？就认为我们的圣经有问题儿，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感谢神，因为考古出一个铜的柱子来，柱子上刻的一个有这种话语，就是拿破尼杜，不错，有这么个人， 拿婆尼度和他的儿子波沙沙两个人父子同时作王，同时作王，而且拿婆尼度他父亲呢率着兵在外边打仗，把国内的大权都交给他儿子管理，所以在这个波沙沙在这个在灭亡的时候，那个他父亲还在外国外在外地打仗呢，所以这个铜柱子这个考古这个一共提出来了，就把这疑难问题就解决了。你们说我们圣经不可靠，你这个柱子上刻着呢，拿婆尼度和他儿子波沙沙同时作王，同时执政啊，而且波沙沙在国内这个管理国家大权，他父亲率兵打仗在外地。要实际说起来，波沙沙真正是统管巴比伦内部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考古给我们资料提供的啊，所以放在我们说亚兰文上，子和父不分，孙和子不分啊，人家是不分的。好了，这里说到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就波沙沙王开1000人的大的宴会，开1000的盛宴啊，这个把这个皇后嫔妃所有的这个宴请了1000人来参加这个大宴会。在这个举行这个盛宴的时候呢，欢饮之间，咱们说吧，很可能喝醉酒喝过火了，这就神魂颠倒了。这个波沙沙就下命令，把那个我的祖父，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把那个从犹太掳来那个器皿拿来，我们拿他们神殿里的那个器皿当酒杯喝，给我们拿过来。结果那个他这个嫔妃什么，连这个波沙沙就把咱们被从犹大被掳来的那个圣殿里的器皿拿来饮酒。这样，这你就可以知道这波沙沙这个人是多么的狂傲，狂到什么地步啊。那么一会儿下边还有词儿的，这人非常的狂傲，比那个尼布加尼撒呀不在话下。这么狂饮之间，把圣殿里的器皿拿来当酒杯来喝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把从耶路撒冷这个神殿里库房所掠的那个金器皿呐、拿来了。皇后嫔妃就用这个器皿饮酒，他们饮酒一边饮着酒一边赞美他们所侍奉的金银铜木石所造的那个偶像，也就是他们在这个假神的面前偶像的面前狂饮，而且明目张胆的侮辱我们耶和华天上神，亵渎我们的神啊，亵渎真神，他们讨拜他们的假神，讨他们假神的喜悦，如此的张狂，所以就导致了以下的后果。这里我们呢，我们想一想，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民数记第4章，旧约圣经民数记第四章15节。民数记4章15节有这样记载，我就用话讲给大家听就好了。就是在摩西那时候，神启示他建造会幕，对吧？建造会幕，会幕有圣所和至圣所，圣所里头有金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还有这个金灯台，金的灯台，还有这个香坛，对不对？至圣所里有约柜等等，这都是圣殿的器皿。 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他们这个他是游牧这个牧西民族，随时游行的，他没有安身之处，在那个西乃的旷野游行。什么时候云柱火柱一起来，他们就立刻就把这个会幕啊搭建起来，这都是临时的帐篷，会幕就是帐篷啊。等到云柱一起来，那就是神的引导，也就是神的荣耀，他们就赶快拆卸这个就把这个会幕整个拆了。拆了不但拆了，金银这个圣殿里就金子的器皿圣物，金器皿这些东西，那圣经都在民书记四章十五节，请你们看一看。今天我们或者时间不够，我们先不谈，我就跟用我的话讲给大家听。就是说谁来把圣所和至圣所里的金的器皿，谁敢摸谁敢碰呢？是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大祭司，亚伦的子孙和他儿子们先把这个圣物得盖上遮盖起来。那么谁来摸呢？大家还记得吗？有一次这个大卫把这个约柜从这个接回耶路撒冷，有一次这个他们用牛车拉这个约柜，这个牛失前蹄，话说牛就往前倾倒一下，那么这个旁边站到乌撒一伸手一摸这个约柜，啪，跟过电了一样，立刻乌撒就倒在面前了嘛。那个话这个约柜这种圣物不是你随便摸的，让谁摸谁就摸，让谁盖谁就盖，你哥侠子孙只能够抬，用肩膀抬。人家这个摩西这个谁亚伦的和他儿子们把这个圣物都遮盖了，意思你连看你都不能看，看你都看不着，没有资格看，人都盖好了以后抬，这是你的事儿，神许可的，是这么样的严格分别为圣。今天这个伯沙撒就胆敢拿来这种，哎，那么这话说回来，那么今天这么一个圣的物，为什么这个犹大国灭亡的时候让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呢？那我们第一章就说着呢，主讲圣殿里的器皿的几份，这是主许可的，主许可把圣殿的器皿还是几份，不是全部的，几份让你尼布加尼撒带走，实际上是保管起来了。因为什么？因为将来你读到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和以斯拉记第一章，你开头就明白了，当初尼布加尼撒把圣殿的器皿掳去的数是一共是5400件，这都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历代之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到，一共5400件，如数的交回都带回来了。那时候王叫波斯王叫古列，古列受了神的激动，圣经也说不是感动，神不感动你，外面激动你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用的词儿都不一样的，神激动了外邦人这个古列王，而且话说了，让古列王下命令，犹太人都回国去吧，你们修圣殿去吧，啊，把你们的这个尼布甲尼撒我掳的那个金银器皿都带回去，都带回去，你们都去吧，啊，愿耶和华祝福你们。这是古列王外邦一个王叫古列，竟做了这件事。外邦人古列王做这件事之前176年，在以赛亚书就预言将来有一个古列王，古列王将来要下命令让犹太人回国修圣殿。 这个相差176年。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看呢，那么这些事情都在神的主权掌管之下。神允许犹太人被掳，允许几份东西被掳去，这是允许的。允许的是允许，但是你今天摩沙沙，你想拿这个公开的污蔑，胆敢污蔑侮辱我们的神，这样神就不许可了，这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你自己胆大妄为，你目中无神啊，然后把我们今夜神的器皿拿到假神面前去讨欢，去这个讨假神的喜欢去，神说不许可啊。从这里我们看见今天怎么样呢，这件事情放在1到4节是说到这个背景，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后果怎么样。我们现在读5节到9节，5节到9节，来请。
凡是忽悠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里灯台相对的很墙上写字，王看那些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抓到的敌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下戴金链，在我国中不列列于传。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我。我抓到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
好，这个5到9节就是说放在1到4节是说的这个背景，这个那个情况，那个情景，现在就看神的审判临到。什么审判呢？正在狂饮的时候，忽然间在那个粉墙上，在那个灯台和粉墙上，因为我们能看见这个灯吧，比如说那古时候灯不是这电灯啊，这个灯台上有灯，灯照在墙上不是亮的吗？那么在那个粉墙上就有指头伸出来写出字来了。这个根据历史考证，这里说的是粉墙，就这点事情也被考古给证明，说是考古学家说呀，说是古时候巴比伦的皇宫的城墙啊，确实都用石灰粉刷过的，都抹上石灰粉，那石灰粉不就是粉墙吗？所以今天圣经说这个粉墙，这都不随便说的，考古都考古出来用的是石灰粉啊，这完全是吻合的啊。这一个是由这个手写出来字，一是写的字，还有呢灯台灯台和这个这里不是当第五节，当时忽然有指头在王宫与灯台嘛，与灯台那个灯台原文这个字和那个金灯台跟那个会幕里的那个圣所里这个金灯台是一个字。换句话说，今天这个你这个波萨沙王啊，把那个会幕里的金灯台都搬过来来他来取亮来了，他来这个给他取来这个照明来了，那个俩是一个字，那个灯台和那个字是一个字，和金灯台是一个字。再讲说那个粉墙也都是历史所证明，忽然就写出字来了， 写字诗人怎么办？
这皇，
这个现在形容那个王的状态，双喜相碰，脸色苍白，是不是？和那天我那晕的那个样可能差不多了，是不是？那个样子，这我是很有体会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可能比那个更惨了。怎么样？脸变了脸色，心一惊慌，腰骨好像脱了节了一样，这个人就堆碎了，就堆在那儿了。然后两个双喜相碰，不过他还大声吩咐，我那天连话都说不出来，人家还是跟我还是不是一样的。大声吩咐，把哪些人找来了？把那行法术的，把那些个观照的，那些看阴阳的，教鬼的，这些人啊，所谓遮事，都认为他们是有学问的人，把他们都招来了。招来呢，就让解这个字，这个字还在墙上写着。这些人来了以后怎么样？还是束手无策，不认得那个字的，不认得那个字，不认得，不认得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讲解告诉王。波萨萨王就甚惊慌，就脸色怎么样？惊慌，面色，这个脸面，脸面，哎，不是。我看错啊，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又到人的尽头了，都没招了，没招了。那么墙上忽然写字，肯定这个世界是一个不祥的问题，是不是？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在人那儿看，这些术士们束手无策，谁也解决不了。现在问题呢在这儿呢，然后说什么呢？谁要能把这字给我解出来，我就让他身穿紫袍。紫袍啊，是个这个尊贵的人呢、啊、穿紫袍啊身穿紫袍，就提拔他名列第三。波沙沙王说名列第三，因为波萨沙为什么就把这人提拔到名列第三，他不说名列第二呢？因为他还有个老父亲呢，他算老二，那么再提拔那个被提拔的人也只能老三，这不就把这个事情都圆满的解决了，是不是？名列第三没招了，又到人到了尽头了。说神做事情往往是这样，事情、人、事物，把这环境给你摆到一个地步，叫你拿现在话无路可走了，完了，完了，到头了。这时候才显出神的荣耀来。现在有个问题在这儿，你说这个开这个一千人大会，丹伊里在尼布加尼撒王在位的时候，立了多大的功啊？一个把那第二章的大梦给你解释了，是不是？火药洞，他们但以理所信的神显出神迹奇事，火不伤他们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身，是不是？而且尼比斯家的撒王口嘴里说了，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神。那第四章给你解释那棵大树啊，这个丹伊里立这么大的功，怎么今天一千人大会就把丹伊里没份儿了，就没给发请帖请人丹伊里来参加呢？这个问题啊，历史上也有考证。怎么考证呢？历史是这么解释的，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死了以后啊，他那个王位啊没有归在他真正他儿子身上，没有让他那个亲戚给篡位了。在这里我有个复杂过程，我不详细讲，让他亲戚给篡了位了。他亲戚他做王做了4年，大概是后来让拿破利度又把那个亲戚里那个国权又给夺回来，那拿破尼度也是篡位德国， 懂这意思吗？那么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死了以后，这个内部发生政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权，他们就你打我，我打你的，你争他夺的，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啊失去了官职了，啊，就把但以理免了，变成百姓了。但以理呢，就在当了百姓当了30年，所以啊，但以理这个时候啊就没有官当了，啊，因为这个尼布加尼撒那个王死了以后，这个政变的变化混乱当中，但以理失去了官位。所以今天到伯沙沙的时候呢，这个一个他也没想起但以理，他也不认识但以理，这个伯沙沙也不认识但以理。再者说呢，这个但以理也不在朝中了，所以这个这里的今天宴会里头没有但以理在场。可是呢，因为这个梦呢已经到，不是这个墙上写这个字呢已经到了尽头，没人读，没人讲，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这个太后就出来了。太后现在我们就开始读10节到12节，看看这样的。请
太后听王子在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惧慌，颜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的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增加问题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之以语，皆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加尼撒王又称他为伯尼沙沙，现在可以抓他来，他必见你们的意思。
好，这关键时候太后出来了。太后呢这个字有两种，有的学者们有两种解释。一种太后是指的伯沙沙的太后吗？那就是谁呢？拿破这个他的外祖父吗？对不对？就是他的一个外婆，也就我们这个北方人叫姥姥，姥姥外祖母。那么尼布加尼撒是他是尼布加尼撒的女婿的儿子，不是第三代吗？那么尼布加尼撒的老妻子，那不是跟尼布加尼撒是同辈的吗？所以这太后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妻子，可能这老太太还活着呢，啊，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说什么呢？说这个太后啊就是伯沙沙的母亲，也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女儿，啊，有两种解释。不过我们在这儿呢，因为咱们手里的掌握的资料也咱们没有多少资料，我就顺便介绍一下有这么两种说法。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前面我们讲了半天，伯沙沙是拿破尼杜的儿子，拿破尼杜是尼布加撒的女婿，那么既然这样，那么就是老少三辈儿。所以这个太后呢，既然说太后呢，我看咱也别在那儿给人参加辩论，我们一个资料不多，另外管他是谁呢，反正不是尼布加撒的老太太，就是伯沙沙他妈就完了，反正出来个有权有势的人啊，这个人对但以理有认识，我想是可能是尼布加尼撒的老妻子更合适，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在位的时候解梦啊这些事儿的，这个老夫人肯定都清楚啊。 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太后就出来了。没关系，将来我们你们要看的一些资料，人家要讲谁谁了，没关系，这些事都不算紧要。我们不在这儿花时间辩论这个，咱们不是在研究圣经，我们在学习圣经。哎，大概行了，就这么样子。太后出来了，太后说什么呢？太后说话了，说是因为王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燕宫，愿王万岁。这太后出来，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说有那么一个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换句话说，你外祖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就是你外祖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王的外祖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这说了第二遍了，他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与解迷惑。这人名叫丹伊里尼布加尼撒王，又称他为波提萨沙，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能解明这个意思。说在这关键时刻，太后出来说出这个，拿出主意来，提出丹伊里了。这人里头有圣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他通灵，这个人通灵，可以把他招来。换句话说呢，这开始啊，丹伊里呀，东山就再起了。丹伊里这时候啊，就又有用处了，又从民间老百姓那儿又把他提拔出来了。但是他万万也没想到，他还被重用，他不被重用，人叫他他能不来吗？就把这个丹伊里又给提出来了。好了，丹伊里就来了。那么十三节到十。我看十三节到十七十六节，十三到十六，来，请读。
丹伊里就被提到王前，王问丹伊里说：“你是瑞鲁族一个大人的丹伊里吗？就是我过完从巴兰回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这是可用法术的都移到我面前，为让他们读这本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本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向外经验，在我
国中岁月遇山。好了，这时候丹伊里就出来了。丹伊出来，你看这几句话里头一开头啊，第十三节，丹伊里就被领到王的面前。王问丹，你看在问丹伊里那几句话，你听着这个人骄不骄傲啊？你这会儿遇到难题了，你请人家专家来个解难来了，你今天你看他说那两句话，你听着就反映出这个波沙沙这个人那个心中那个高傲，那个人那个高傲那个气得多么的盛。十三节，丹伊里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丹伊里说：“你是被掳的犹大人中那个丹伊里吗？就是我父从犹大掳来的吗？”你就是吗？你是那个亡国奴吗？你就是我的外祖父当初把你掳的那个，你当亡国奴那个丹伊里吗？你今天你请丹伊里，这是你请了老师来了，老师要给你上课，给你讲解了。现在你看看那个骄傲的劲儿，你就是那个亡国奴吗？你要你稍稍客气点，你是叫丹伊里吗？或者方才我们刚学来的，您就叫丹伊里吗？这个听起来还有点味道，是不是？这就可以了，够呛了啊！这是你，就是那个被掳的那个王国奴，那个丹伊里吗？心中狂傲，从这儿就看出 心里狂傲。然后说十四节，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就这一点圣经里说了三回，圣神的灵，神的灵，这个圣善的灵，神的灵啊！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里光明，又有聪明美好智慧，现在我这个手下这个哲士们，这个是关照的行法术的，没法解决我这个字了，现在你能给我解释吗？啊，你要能给我解释这些疑惑的问题，那么我那把这个字给我读出来，给我讲清楚，那么我对你来的报酬是什么？身穿紫袍，身穿紫袍啊，这个你看，这都是当的贵权贵谷的时候，这个紫颜色呀，那都是这个权贵人士这个穿的衣服啊。项带金链，项带金链什么？项带金链就表明一种权柄啊。哎，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约瑟的时候？约瑟呀，是旧约圣经的约瑟，在法老面前给解梦嘛，记得不记得？就是七个荒年，七个丰年，说你趁着你有七个丰年，赶快攒粮食，准备度过这个七个荒年。这个法老王一听这人有这种智慧啊，我不用他用谁？就一下让他当了宰相，然后就把这个金链带在他身，那就是什么一个被王所尊重的王权这一种。咱们今天你要能把这种解释，第一个名列第三，除了我以外你是老大，名列第三，身穿紫袍，项带金链。这个就这么样给你这么一个高贵的一个待遇。好了，这回啊，丹以理来到王面前了。老丹以理一看那个墙上的字，好，我们看看丹以理说的什么话。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十七到二十四，来，请。
丹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证据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知道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亚伯拉罕，因此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的一切已向上，随意生长，但他心高气傲，凌冽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夺取王位，夺取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性，愚夜于恐惧，思考如牛，身被天怒意识。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因自己的意志去逾越的世俗。我告诉他，你是他大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心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的大臣皇后对于你用这器皿饮酒，你又照应他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因因同一牧师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的信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
好了，丹以理开始在没有解释字以前，先把波沙沙教训一通，斥责他一通啊，然后怎么的？这个，所以啊，一个神的仆人呐、啊，这就是真正神的仆人，神的灵怎么要感动他就怎么说。不信情面，只讲神情不讲人情。今天面对这个波沙沙这么狂傲的人，他今天他里头按照他里边圣灵的引导直言不讳。说王啊， 那个正品不正品都归给你，我不要那个东西啊。然后从历史上讲啊，你父在这个圣经有小字，那个你是他的儿子，这小字叫什么？孙子吧。所以这个子孙他分不清楚这个啊。你当初你的外祖父尼布加利撒网如何狂傲啊？这个第四章时候，这个就突然间他心中高傲，就得了精神病，精神错乱，就是这个吃草如牛，天露地湿啊，一直的为期七年。后来他是精神苏醒了，然后他认识了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祖父外祖父受的这份的教训审判，意思说你能不知道吗？啊，那么你今天，你底下这个22节，你波萨萨，你看连个王都不叫，你看见了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在这里，不在那阿谀奉承，波萨萨王啊，王什么王？一会儿该死亡的王，波萨萨呀！我看戴伊里当时念的时候是这个味道，波萨萨，你听着你。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孙子，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中仍然不自卑你，向天上的王自高你，使人高到一个地步，比你尼布加尼撒还厉害，把你祖父从那个殿中所掳来那个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们在王侯大臣面前拿那个神的圣物当酒杯喝，你们都如此胆敢，你们赞美那不能听不能看那个假神啊，却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气息的管理一切的真神。因此神今天伸出手指头来写了这个字，告诉他原因。你今天看见这个字，原因就是你做了一件非常得罪神的事啊！你外祖父当初是那个样子，现在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现在比他更厉害，因此神今天审判临到，审判临到。现在我跟你讲吧，听着，什么字？先没听，以前先说着，为什么今天写这个字？你得罪了神。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到，在圣经上我们能找到的神用手写字啊，一共算这个里一共三次。第一次在西乃山，那十条诫命的法版，那是神用指头亲手写的，是不是？后来因为这个山下呢，他们拜起金牛犊来了，一怒之下，摩西把法版摔碎了，神又第二次又写过一次法版。这是算一次。再有一次，各位记得神用手指写字是在啥时候了吗？在哪儿？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法利赛人那些人呢，试探耶稣，把一个行淫的妇女当场抓住，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讲爱嘛，讲爱嘛，犹太人就想用这种办法来试探耶稣。你不讲爱吗？那现在这个人，如果今天这个人当场按照律法说应该打死耶稣，你说怎么办？按律法说应该打死，要按照你平常讲爱说应该爱他，饶了他，这不是试探耶稣？啊，是他耶稣的智慧，能让你给憋倒了吧？简单的就是，耶稣怎么样？真，我们读到这里，真是把荣耀归着神。耶稣弯下腰去，用手指头写字，写在地上，写什么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可以猜想？猜想不犯大错误，绝不立大格。我这么想，可能写的是这个类似那个字。 你不是用石头打死吗？那么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是奸夫淫妇，奸夫俩人都得抓住打死，你怎么抓一个来了？哎，行淫嘛是俩人行淫，你怎么抓住一个？那个奸夫哪儿去了？要打死这俩人都应该打死啊，应该抓一对儿啊，你怎么抓一个呢？我看那个字上可能写这个，那个奸夫呢也可能就是这个这个说错了也没关系，没有大错误，至少我说这个没有大错误。我猜想读到这儿，我也想耶稣写字，他这不别的，一个弯下腰写字，那个奸夫呢？你们想他哪去了？他的为什么？另外弯下腰去低下头来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然后想一想你们办这个事公益不公益？你把一个妇女抓来了，那个奸夫呢？你们本身合乎公益吗？你们本身行律法了吗？啊，然后就是我说什么话，就是你们谁没罪先拿石头打死，个人都良心受到审判，谁没有罪？谁没有罪？谁有资格定人这个淫妇的罪？这是第二次。今天你看看，这换句话说，第二次也是神耶稣的审判，对那些个别有用心的人、死守律法的人一个审判。今天这里呢，神又在墙上收纸写字，干什么？行审判，行审判，行审判的字。那么但以理就开始说了，我要讲解写这个字的原因，是因为你今天狂傲到一个地步，你目中没有神，你不以神为神，你胆敢如此，今天神就叫你明白明白，给他一个其实开始审判。好了，所以这个但以理呢就开始啊，第二十四节，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就告诉这个来龙去脉，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得罪了神。好，从25节起到28节，看看这个字连解是带什么后果。来，我们请读。
所写的文字是你泥泞提克勒乌法尔斯拉耶稣，讲也是这样，你就是神经算你我存天天闹造成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庭里显露你的危险，毕勒兹就是你的国和列归于马代人和罗斯人。
好，就这么几句话就把这个字就给讲解了，就讲解了。讲解什么呢？不但讲解了，而且能读出来，还能发音念出来。这个念这个音就是几个字，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心，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心啊，迷尼迷尼这个字，这个字啊，迷你比迷你这个字本来是一个货币单位，货币单位也就是用这个字就是一个数算的日子，数算的事，意思就迷你迷你数算。提克勒是个重量单位，重量单位是称一称，衡量衡量，称一称，上这个秤上称一称，称称你的重量有多大分量。这个字呢，提克勒和那个希伯来文那个色克勒，大家记得吗？那个犹太人他们那个以色列人那个重量单位啊，银子多少色克勒，那个色克勒提克勒 和色克勒是希伯来文，他们俩是一个字。那么就是说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就是你称一称，看看你到底有多大分量，这个意思。头一个字迷尼是这个数算数算，数算数算到底有多大的值，多大分量，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乌法尔心，乌法尔心和下边这个字就叫比洛斯，比洛斯是一个字，比洛斯是复数字，乌法尔心是单数字，各位明白吗？在这个比洛斯就是乌法尔心的复数字，哎，这个复数字很有意思，它那个字尾啊，这个复数字这个比洛斯这个复这个字啊，那个原文那个字尾啊，按那个英文的发音呐、啊，这是 P R S P R S， 这个 P R S 就是波斯的意思，马代波斯那个波斯。哎，就是说乌法尔心什么意思，是分裂的意思，分裂。那么联系起来就是你数算数，神已经数算了你的日子，你称称你的分量，称着分你自个儿骄傲自大，觉得了不得，神在神眼中看你一分钱不值，你现在神把你的国位给你分裂了，这就乌法尔心分裂了，归给波斯人了。这个字，这几个字就是迷尼迷尼皮克勒乌法尔心，就是神今天数算你的日子，称称你的分量有多大的价值，你自个心高气傲，然后神今天审判临到你，你的国位分裂了，归给波斯人，归给波斯人。所以这个就是个，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解梦，这个梦，这个字解的就这么快啊。好了，这不解完了吧？解完了还怎么样？这个解的痛快啊！归给马代波斯人了，然后二十九节我们一下读完就算了。波萨萨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丹尼里穿上，把金链儿戴给将将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波萨萨被杀，马代人大尼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痛快，这不是解完了梦了吗？换句话说，他们正在1000人大会狂饮呢吗？狂饮的时候发生这么一件惊人的事吗？把但以利也找来了，这不都得费点功夫吗？但以利也来了，还背不住从乡下骑着毛驴子来的呢，这都得功夫啊。但以利要不到底的事儿没法解呀、啊，这都有个小过程。这一段时间里头发生什么事了呢？据历史考证，马代族波斯族，咱们开头讲过了，那个金头是巴比伦，银币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是马代族波斯族两种民族同时攻打巴比伦，懂不懂啊？然后两个轮替的做王，马代族做波斯族做轮，这是一种这个情况。这个情况等到我们后来几章的时候还要提到这件事。那巴比伦王就是一个人，所以那一把交椅坐得稳稳当当的，对不对？因为这是马代族波斯族两个族打的这个巴比伦，那么立了功以后两个人都有份儿，说谁坐在王位上也坐得不踏实，因为我在这坐3年5年的，我该下台该换你了嘛，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将来我们将来读的后边几章，那个就是有个王啊，他坐的椅上不好好坐着，叫盘胯而坐。什么叫盘胯而坐呢？臀部啊，半个臀部在椅子上坐着，那条腿呢直着，就是半坐，这叫盘胯而坐。为什么盘胯而坐呢？就是因为马代族、波斯族两个民族之当政，人家巴比伦那个尼布加内撒呢是稳稳当当在那个宝座坐着，因为就是我是专制独裁，我说了就算，你们马代波斯是两个人在这说事商量的办事，哪个人国权也不敢独断专行，所以呢坐那个椅子上他都不稳当。谢谢天父恩典，说呀，这俩民族打这个巴比伦打了四年不成功，这话我们原来上面解释过了，因为靠那个幼发拉底和那个水，是不是这个攻势特别的尖，这个城墙高多少，高100米，这个并列马车能行6辆战车，你看那城墙成了大马路了，不是，那这是绝对打不下来。那么后来正在这个，但是神的旨意，金头必须换银币，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权柄就在这儿。废王立王都在乎神，立谁王谁就当王，废谁谁就被废掉。你也别看人们的选举投票，谁选举那是你们外边在那瞎折腾，最后定准是神在那掌握最后那一个，不是咱们世界上哪个国家选举不就差一票吗？就差那一票就选上那个没选那个，这一票都在神掌握着。所以我们谈到这里头，就看见我们的眼光啊就放大了，不要把世上的国、世上哪个英雄、世上哪个政治上有权有势的人把他看成伟大呀、万岁呀、万寿无疆啊，都没用，那就是废王立王都在乎神，让你下台。对，我们当今就是咱们当今也是说解了苏联，说解体就解了体了，不也是一个晚上吗？说解体就解体了，原来的苏维埃什么联邦共和国什么，说一解体都完了，说解就解。你不要把任何国家看成一个坚强不可改变的，神的时候一到都得变，都得变。今天尼布加内撒，今天这个巴比伦大帝国的攻势那么要强大，谁想到不是攻打进去的，不是不攻打进去，不是靠那个刀枪进去的，乃是人家据历史考证是怎么灭的呢？这个俩民族打这个巴比伦打了四年打不进去，后来从这个巴比伦有个逃兵逃出去了，逃出去就到波斯那儿去给报信儿去了，那现在说这就叫奸细了，这就叫特务了，奸细的分子了，他去报告去了，说你们所以打不成是因为我们靠着护城河，我们的河是怎么个转法，我们的东宫西宫是怎么样把这里边这个内幕的这个军事这个情况都给报告给马代波斯了，马代波斯才了解了，哦，靠护城河，靠那个波拉大河，所以呢，马代波斯呢，他们就在波拉大河的上游挖了工事，把水引到别处去了。这一引到别处去，他们的护城河和皇宫里边那靠的水、靠的河水都变干了。这变干了，那个马代波斯的兵啊，就从那个河底如行干地就进到了皇宫了，进到皇宫了，正是波萨沙在那狂饮的时候呢，哎呀，正是但以理刚解完梦，神数算了你的日子，你没有什么分量，现在你的国位分裂归给马代波斯了，那个小兵就进去了，到那儿当夜正在这些事都得办完了，不办完了 还死了还没有，但以理还没解释，那还能行吗？这肯定是这个事情。但以理把梦都解释完了，小兵进去了。小兵进去以前，那个得有个，就水引干了也得有过程啊。那个过程就是到找但以理去了，把但以理弄毛驴子拉回来了，等哪儿又费了一段时间，不管他费个几个小时，反正得有那么过程。这个小兵都进来了，进来了，他们正狂饮呢。刚但以理刚解释把梦解释完，哎，小兵就进去了，到那一下子把波萨杀就杀掉了。这一下子有两个死亡，一个死亡波萨杀死了，另外当王死了以后三天全国人民才知道，因为是死在王宫里头了，没听到大炮响，没听见，尿悄悄的把王杀死了。杀死以后人家小兵呢陆续的已经就站起去了，就把皇宫从心里从皇宫中心占领了这个巴比伦。三天以后人老百姓才发觉，所以从此巴比伦一个国王被杀，一个巴比伦大帝国到此结束，也就是金头换成了银币。这件事情历史上有考证，当夜被杀那天是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这都是历史啊。如果不是历史事实，谁敢这么样的就这么说呀？公元前539年10月12号那一天，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好，从此这个金头呢就结束了，所以巴比伦大帝国王国呢没有费什么大的枪炮，就是这么样的内幕。这件事上历史上都承认的，唯一的放在我们解释了，就历史说考证，因为王国的是拿破尼度啊，不是波萨萨呀。我们解释过了，波萨萨和拿破尼度他父子二人同时执政，所以波萨萨死于波萨萨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是都是考古给我们考古出来的。好了，然后呢马代人大力乌这也是历史解决，大力乌就是波斯王的骨裂，要有的学者就这么解释，把当大力乌王马代人大力乌王这个年62岁就把谁呢，就把这个巴比伦国给取代了。当夜加勒底王波萨萨就被杀，是这么样一个经过，是这么样一个经过。从此巴比伦大帝国把那么一个很伟大荣耀的一个金头到此结束，变成被谁代替了，被马代波斯取代了，都有年有月有日，这是确实的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就是神在借着尼布加尼撒但以理解释那个二章的梦的时候就说了，金头就是你，以后你要被马代波斯人代替。这句话果然应验这件事，就在此。所以说神的话说就是言出必随，神的话这么说出去，到时候前赶后错，就得把事情完完全全的完全应验。从此我们看见这个王巴比伦那么要强大，但是在神说神的旨意当中，焕然立刻就这么样就结束了。看见了神，我们在开头 学习单义的时候就说过了，这个全本单义的书最要紧的一句话是什么？弟兄姐妹记得吗？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今天这一节圣这一章圣经也是围绕着这一句话，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他把国谁归给谁就归给谁，或者这个废王立王都在乎神，他也可以立那个这个卑贱的人做王，这都在乎神，都在乎神。这样的话，我们就用这种属灵眼光，我们来看面临着我们全世界的历史的动态，我们就懂得了，我们一点儿也不把荣耀归给任何人，完全你睁着眼看神的话，到时候还要应验，继续应验。所以确实是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神在一个人的国中掌权。那么今天姊妹，你说我们做我们个人来说，神至高者在你心中掌权了没有？一个国神都掌管着，都得被神管理着。今天我们的个人被神管理了没有？我们的教会被神管理住了没有？是不在神的全能的底下管理着，管理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是不是也在神的管理之下，管理我们的这个人生，管理我们这个人生的一切。各位，我们都要反复的思想。今天我们呢，这个经文这事情历史这段很短，短短里头有要想一想，这里边有许多属灵的教义。第一个就说数算，放在天平里称一称你的分量，然后你被什么什么分裂代替，化归乌有了。数算，我就想起诗篇第90篇10到12节，我们请弟兄姊妹找到以后把这节圣经咱一起读一读，诗篇90篇10到12节。找到了没有啊？诗篇90篇10到12节，来请读。
求你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一切工作心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只要得你录取的权势，谁按着你官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分工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帮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好，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巴不得神成为我们这个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也要数算，尤其是我们年岁大了的人更得数算。就拿我说，在今生今世要数算还有多少个年日。应该说绝对不多了，绝对没有，我再差几个月我就80周岁了，绝对没再过80了，我绝对到不了160，可以保证。因为啥？全世界最高的寿数记录大概116岁，116，据说是个日本人，就列入了威尼斯大全里边的这个记录上去了。那都我要真要我再活个80、160啊，当然啊，这话这么说，神让我活，我说260也照样活不成。 那不是威尼斯大全了，那恐怕我就成了什么了，这叫亘古，从古到今一个极特殊的人物。但是换回来说，就是活到160，腰酸腿疼，成个废物有什么好处啊？成了吃饭的机器有什么意思？真的，我告诉各位，我是天天数算的过日子，我没有明年打算，半年以后什么打算没有，我都是今天晚上主谢谢你，这一天从早晨带领我到今天，谢谢天父，你让我该做的事我都怎么样怎么样，好了，感恩的心交托。一睡觉第二早一睁眼，主啊谢谢你，哦还有醒过来了，哦啊好，那咱们就把今天摆在你面前，求你让我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一天充实，不要虚度光阴，这是我每天的这个这是成为自然的了。求神，我们在座的你们年轻啊，要说数算呐、啊，是我们还早着呢，我们数算什么呢啊，各位啊，可不见得呀，人的年日不在乎你呀、啊，都在乎神呐、啊。就今天是礼拜、就昨天，昨天我听到咱们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个老姊妹，她身体非常好，没无灾无病，她儿子中午的时候还来看她老母亲来，安然无事，儿子走了。走了以后了，到下午3点吧4点左右，接到有关方面的报告电话，你来吧，你老母亲被神接走了。人家老太一转眼几个小时就，据说这老姊妹是94岁，下礼拜一教会要举行追悼会，就是给他，这人是谁我不认得。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啊，人的年日啊，人生的年日啊，你不要打算很长，哎，打算很长，你也不要以为年轻的人你们都一定，我不是咒诅你们啊，反正我从98%我是在前边走，但是个别的也不见得都一定在我后边，不一定。是啊，最近我家的姊妹打了长途电话，就是我们在北方家乡那一带，一连串好几个都突然间死亡，某某某，我一听，哎呦，我身边人岁数不大呀，哎，一睡觉一晚电没了，好几个，一连串好几个，使我有个思想，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要数算。在是今世今生一世今生今世，我们在神面前还有什么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大金像，为此还有什么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值得吗？什么都花必枯干草必凋谢，不是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对不对？唯有主的道是永远传出有永恒的价值。第一个求神让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真的从心里头有个数算自己的心，数算也要数算神的恩典，也要数算自己的年日啊，要有个数算，也数算数算自己的亏欠，数算数算自己的不够，数算数算对神对人对教会对弟兄姐妹各方面的亏欠都要数算数算，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智慧的心，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有一个热心爱主的心，这是很好，但是要爱主还得爱到智慧上去。我跟你说三个人，你看这三人哪算有智慧，都爱主。第一个玛利亚啊，约翰福音第12章打破玉瓶，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事情人家怎么样，圣经说着呢，趁 月节前六天趁着耶稣坐席，这个趁着这俩字，趁着是抓住的意思，趁着耶稣月节前六天耶稣坐席，这是最后一个宴席了，抓住这个机会干什么？向神显示一份嘛，一个爱主的心。怎么显示呢？就把玉瓶打破了，香膏满屋子放出香气，犹大们看不惯了，他批评着玛利亚啊，把这么贵重的香膏卖30两银子啊，周济穷人多好呢，还说长道短呢，你没有这个爱心，人家有这么个破碎的心，你还批评人家。主耶稣说啥？由他吧，他是为了我安葬预备的，他在我身上做的一件美事啊，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都要常述说这件事。所以玛利亚打破玉瓶在全世界述说了2000多年。这个人得到了主的心，得到了安慰，得到了主的表扬赞许，这是一个人抓住那个机会了，他就会数算，他知道月节前六天耶稣要坐席，这个席这回坐，下一次不一定坐了，他抓住这个机会了，这就叫智慧的心。还有一个人也很爱主的心，那谁呢？就是约瑟和那个尼哥底母。是不是耶稣死了以后吗？耶稣死了以后，这俩人要求比拉多把尸首给他俩，不是吗？他俩带着香膏，按照犹太的规矩给他高了高，是不是？换句话就处理善后了，也向神也向耶稣表示一份爱心，也冒着风险去的求比拉多，因为比拉多被处死了，那连他门徒都吓跑了。哎，那么这俩人，尤其那个尼哥底母是一个议长，所以他夜里来见耶稣，他不敢露在面上。今天有好多人当基督徒，偷偷当基督徒的，我们国内啊，好多人是偷偷当基督徒，是真基督徒，是偷偷的不敢当，因为他有别的客观的原因，他的地位问题，他还有的人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特殊的一种官衔的人，所以他是真基督徒，我认识这样人，他是真基督徒，但是他跟尼格底母一样，他不敢露出来。可是耶稣的一死，尼格底母怎么样出来？什么都不怕了，把自个献给，我就为了这个，你们把我抓起来就抓起来吧，我耶稣我是爱到底的，连他变成公开的了，怎么样把耶稣告了？可是耶稣不会说话了，也把爱心显示出来了，这是第二种的智慧。还有个第三种人，你看看哪儿呢？耶稣是礼拜五定死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那个礼拜日的一清早，那个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么在别的这个四福音里说，还有其他的妇女们也带着香膏来到耶稣的坟墓来膏耶稣来了。来的时候怎么样？一看坟墓前面的石头都滚开了，坟墓空了，也不用膏了，香膏香料怎么拿来的怎么带回去吧，用不上了，爱给谁给谁高去吧，反正耶稣你是高不上了，闹了一场空。各位，这三位都有爱主的心，咱们大家都清楚，你说哪个人算有智慧的心？哪位啊？我们要学习的话，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啊，但愿我像哪一位？各位，你们觉得你们愿意像哪位？你愿意像摩达拉的玛利亚？带着香料来了， 带项链回去了，连个耶稣尸首都没看见。当然我说智慧的心属于玛利亚，这叫智慧的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先爱主的心是好的，你要没有爱主的心那就更谈不到了。有个爱主的心还得有个智慧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神呐、啊，今天就是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在神整个宇宙之间，神有个大计划，在我们个人身上有神有个小计划，我们每个人神都有个小计划，我们那个小计划，但愿神能够让我们心里都开光我们的心，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我谢谢天，神给我一点智慧的心，给我一点。我是90年退的休，我是90年，到现在退休17年了。我是90年退休，我按理说我应该90年，88年退休，88年那时我60岁，按照咱们国内的规定，60岁就应该退休。可是按照我那个支撑，我那个地位说呢，我干的一辈子也可以，也不下来也可以的啊。所以呢88年我就提出要赶快退休，单位不让退，我就苦苦在身边的哀求。我说那我数上我这一辈子60岁了都卖给社会了，是啊，念完大学，后来又工作以后又是怎么样？不错，这一辈子也抢过几个死人，也给一些病人解决一些痛苦。扪心自问，我当一回人，就是对这一代的人，我心里是没有愧对的感觉。荣耀归个神，我的医生当医生工作，医生当医生工作啊，听懂了没有？我的医生当医生的工作，这俩发音是一模一样的，跟那亚拉文差不多的。我的医生当中当医生，荣耀归个神，一个事故都没发生过，医疗事故一个事故也没发生过。再进而说，大差错都没发生，小差错免不了。感谢主，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恩典。另外一点，荣耀归给神，除了我的工资以外，病人的给我的不义之钱一分钱我都没收过，病人给我送红包的多得很呢、啊，哪人看病不愿找老大夫开刀的，我可以，你有困难你跟我讲，我尽量解决帮助，然后红包上拿回去。还有呢，我说就这个也不行，拿回去，不拿回去我放在答应你的话我就作废，就这么样。荣耀归给神，数算对得起这个时代的人，我心里头没有愧罪的感觉。刚刚我就要赶快退休，退休了以后刚刚退休，为什么我赶着忙忙要退休呢？我数算我的日子，我一生当中为人民服务了，我把我最好的光阴60年都用在这为社会上服务了，我在世上还有几个年日啊，我的神，我神的家还有没有需要啊？人的灵魂要不要有人起来传福音呢？天天顾着你这世上点事儿啊，数算不够本儿。说主啊，世上的事儿我绝对不能再干了。说这就是我积极要求退休的动力，剩下时间全归给神了。 社会的事不做了，但是单位不让退，因为拿我们当宝贝了，好像给我们医院里的是一个顶梁柱了啊，说了啊，咱们医院谁谁谁，你一个还有你一个，你们几个人，你们仨人不能退，那意思你们仨人一退，这医院就垮了台了，好像有这种味道。我心里就招着急，我说你别拿我当宝贝，原来我们那是个臭老九来的，是不是？现在我们赶快退休，就不让退。后来感谢神，神听了我祷告，神借着个特殊的环境，不能不叫我退，我就退下来。所以晚退了零年，90年退，退了以后试探就来了，这个好多处来请来了。我姊妹搞眼科，我搞耳鼻喉科，我们俩是，我而且口腔科我也搞过，说我们俩除了脑袋这个神经科以外，从这个眼睛眉毛底下一到下巴壳这段脑子，哎，连脖子都在里头，这一段我们俩就包下了。所以有人说你俩开一个业呀，你俩开一个诊所啊，我们俩说是我靠主恩的事，我们要开个诊所的话，应该说几乎把医院的那个牌子就给摘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俩荣耀归个神，论职称，论地位，论这个艺术技术，那就是是的几十年的锻炼。另外有人来请了，你每天呢到我们那去2个小时，一礼拜去2个小时，一个月就这么样1000，你两口都来，你俩一个月就跟玩一样，骑个自行车转一圈2小时完了，就算到场了。他就要我们那个牌子，就这样了。我们俩一月3000块，这不费事儿，就3000块，一年就360，就相当于400。再有哪个医院请请我们开个刀，要哪个医院开也不能白开，腰包里大大的就鼓起来了。哎呀，我也数算了数算了，我从退休到现在，如果要我要还是奔跑世界的路，我想大概200万块钱，我发点小财不大困难。200万块钱相对加币也就三十万，也不得了了，能买房子了。说现在为啥我买不起房子？我没那么30万呢。谢谢天父，数算不够本儿，绝不能再把这光阴再完全交给世界了。这就是我的心愿，这就数算自己的日子，要数算。究竟你这光阴，你怎么样活在世界上？怎么个活法？你到底你一天所思所想，你为什么活着？你到底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另外，撑在天平里，把自己放在天平里撑一撑，看看到底自己值多大的分量，不要把自己看一过重。我们在神里面前不过是个尘土，尤其是传道人，更不要以为倚老卖老。我们在教会里头是怎么样子了，我这一生怎么样，你数来数去的，你数数也可以跟弟兄姐妹比较，比较哪些，比较那比你更受苦的人。你少往上看，你往上看没有知足的地，你往下比你看看，你跟别跟着受苦的那个肢体比一比，你心里头就会得到平衡。为什么你老哀哼叹气？你老是往上看，你看看人家，人家也爱主，你看人家啊，这个那个的，你看看那个不如你。我说一个弟兄，一个老弟兄，老仆人，3个孩子，老大。这个老大是个女孩，老二是个女孩，老三是个男孩。老大的女孩9岁得的一种病，什么病呢？这个10个手指头啊，这个骨头啊，咱们的手指的三节，这咱知道吧？那个 头上那个尖就红肿，这个手的肚就红肿，肘肿了以后就里头的骨头就化没了，这个手指头是肉揪揪肉揪揪，脚趾头也是得这么一个怪病。这个病老三也是，大女儿是个病，都是九岁犯病，老三是男孩也是九岁，这个手指头这个，所以这个那个男孩女孩我没见过，男孩的手指是这个样，就这样，他们这个病都送到联合国去了，联合国调查到现在弄不清楚，没见过这世界上的怪病，给这个起名叫自家荣骨，自己把自己的骨头给化了，起了这么个怪名。可是这个三个孩子，三个都两个孩子都这样，老二幸免，老二是健康的，老大老三都这样。各位，这个事情有时候我就看看我家的子女啊，你跟人家比比，你家里那个子女孙孙子女如果要有一个，别说两个，一个手的肚是这样子，你什么心情呢？数算数算吧，别往上看，往在教会里往那些个肢体多受苦的，多受磨练的，多看看他们在那个熬练苦练当中，他们对神是怎么样一个存心，你数算数算就看出个人的分量，就没啥分量在神面前。你觉得为主做了很大的功了？各位，我到过一个地方，这个姊妹她是山东人，因为得了一场病到山东去看病，看病的功夫从医院里听了福音，信了主，信了主回来就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家乡，带到家乡，他们那一代里这么基督教传到中国100年来，他们那个家乡那一代就没有听过福音，是这个姊妹第一个创始人，多少10年的功夫，聚会点这个，因为我日期太多了，我说不出太准数，大概的数是如此，70-80个聚会点，这都家庭教会啊，这个点就是40-50某个村庄里的一个点，某个村一个点，70-80受洗的信徒8000个，受信徒就是8000个受洗的，是都能叫上名字来的，不是一般的慕道友。后来我就做这个见证，我到他们当中去过，我做见证，过了2-3年，这个姊妹听见我做见证，她就是弟兄啊，不是8000了，我那些聚会点变100个了，信徒受洗的信徒10000多了，你看这个姊妹为主做的功得有多大，在主摆上的分量。还有到一定四川多少有一个姊妹信主15年，把从外地信了主带回家乡，多少聚会点1000个，聚会点就有1000个啊，信徒有多少我的数我吃不准了，不说多少万个，我是不敢，我不敢张嘴了，好，这数相当惊人，因为我听了以后，他们那个当地请我去过那个，我到过那个地方，你想想咱们今天为主做了什么，仅仅把教会的小摊儿，这小摊儿我们还不见得维持住，人家这就是那个这两位都是姊妹，多少信徒受洗的信徒10000个，那个四川那个聚会点就1000个，那个、受洗的信徒多少万，我不敢说了，咱要为主做点功，你跟这样比一比，我们就显得我们太亏欠神了，太不够了。所以今天我们查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都知道这个了，波沙撒死了，巴比伦亡了，就完了，从这里头求神给我们亮光，也要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求神也数算我们自己，也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 在世上得着智慧的心，来跟随主，爱主，来侍奉神。一切的价值都是暂时的，唯有服侍神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姊妹啊，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比我们好的人，比我们更有摆上的人多得多呢，多得多呢。咱们自个儿就是真是牛，九牛一毛啊，不配跟人家讲。有一个老仆人受苦为主蹲监狱，蹲了八次，长达前后18年。咱们自己蹲了那么几天，跟人家比比，这你跟你还有个分量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在主你还敢骄傲吗？还敢什么吗？好了，今天我们查经啊就查到这儿。特别是求主圣灵光照我们，从这里真是得到智慧的心，然后好好的侍奉神。让我们做个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把这节圣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从波沙沙的经历上告诉我们，人心在你面前不可以骄傲。主啊，请你让我们也如同那个迷你提克勒乌法尔心一样，让我们从心里头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从心里头要称量在主的面前究竟有多大的分量。主啊，让我们显得渺小，不是自己显得伟大，渺小没有分量，算不得什么。天父啊，但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给我们余下光阴不管长久，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后半生的晚节向主忠心，爱主以至于死。求天父你施恩典帮助我们，一切事都要暂时过去，唯有在主里边的侍奉是有永恒的价值。让我们有智慧的心，宁可选择永恒的价值，我们也不贪图今生的享乐。谢谢主的恩典，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慈爱、圣灵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